会是三位一体的真神。我们在新年开始之际，我们继续的祈福，继续的求恩典恩惠，继续的求你圣灵的特殊的运行，开我们的灵眼，让我们真正的心窍可以被打开，能够了解上边来的恩典，不是人间的我们世俗的一种以财富以金钱为核心的一种福气，我们还要了解人生还有很多的大的福气是金钱买不来的，是交换不来的，也是自己努力换不来的，这些东西不是简单的人间的一种多子多孙福禄寿喜，而是超越这个暂时进入永恒当中的一些特殊的恩福，特殊的礼物，所以我们要特别的小心。我们在今年华人农历新年的时候，我们求你让我们的华人突破世间的福禄寿喜，那进入永恒的福祉，这些福祉带给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个人家庭，我们后世，我们的子孙，我们的家族，带来巨大的一种福祉和利益，我们不得不查，我们不得不明白，我们不得不接受。如果你拒绝了这个福分，你是一个愚昧的人，你是个不开窍的人，你是个智能的人，你有可能是一个没有福分的人，这是多么遗憾的一件事。所以求线上线下的弟兄姊妹，无论是你已经接受了还是没有接受的，认真的倾听，千万 要接受神给你这个恩典，这是一个特殊的一个礼物，这个礼物是人间所没有的，父母不能给的，朋友也不能给的，只有从神那儿来才能赐给你。让我们潜心的聆听能够真正的凭着信心接受，我们今天将有巨大的一个收益。感谢赞美，垂听我的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好我们来读一下一起来读这个经文。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后面，陈浩哲，然后再读罗马书，一起来。既是出于恩典，就不在乎行为，不然恩典就不是恩典了。我们信基督教常常知道恩典这个词，英文叫 grace， 有很多人叫 grace， 这女孩叫什么 grace， 但实际上我现在才发现，对于恩典这个词，实际上大部分人类是没有概念的，概念是错的。我呢，我的概念以前也是错的，慢慢的接触，应该是越来越接近它的原因，因为这个恩典对于人类来讲，它本身就是一个叫做什么呢？天外的这么一个东西，它不是人间的。这个概念，这个词的本身就是一个天外来客，根本不是我们人所正常有的经验、知识、观念，没有这个观念的。这个恩典，所以恩典 grace， 你真是叫什么？翻译成 grace， 你到底什么恩典都不知道啊，或者是不彻底知道。明白吧？那么谈到工价，实际上我们是比较了解的，所以无论是改革开放以前工资，还是改革开放以后合同工，我们拿薪水，工价是人很容易理解的，每天都经验的。但是呢，我要告诉大家，这个工价它背后所带出的人的思想意识、思想观念是普遍的。为什么容易接受呢？就是普遍，因为什么呢？我们中国人强调礼尚往来，人类犯罪以后喜欢什么？等价交换我们现在推行的市场经济基本的前提就是等价交换就是一个公平的、等价的、开放的、信息相等的等等等等价交换，这叫公平。以前呢不是这样，以前是欺行霸市，或者是贵族垄断一些东西，或者是强买，或者是国家垄断一些东西。现在呢，所谓的市场越来越开放，就是什么等价交换。等价交换现在好像是文明进步的一个法，所以交易、交换、对等、公平这些东西都是深入我们心的我们不可能总做赔本的买卖，无论是商人 厂家还是我们的顾客，如果每一次的话都是被别人坑蒙拐骗，我们也不找他交易了，对不对？如果他每一次都赔本，我们也不卖了，这个工厂商家倒闭了。所以呢，公价这个词背后隐藏的罪人当中的你的我的，哎，我们看差不多，我们可以交换的，所以太容易理解了啊！它骨头里刻在我们的这个啊骨头里边的，然后我们每天的这个工作其实都是某种程度上的一种交易，就是我给你啊，你给我工价啊，然后怎么样呢？你给我工价，我给你劳动啊，劳动和工价这个东西就是一个交易。啊，这经济学研究的就是这种在短缺的基础上怎么公平的实现交易，有效的实现交易，这种东西。恩典就不是这个了，所以是公价或者交易，它怎么样？它不是恩典。所以到了罗马书十一章六节，谈到了什么呢？就不在乎行为，行为和公价是一样的，我付出行为你给我工价，我付出劳动你给我工价。马克思说把劳动力变成商品，卖我的，出卖我的劳动，哎，你给我工钱，你给我工资。所以你看了没有，现代人社会这方面我们是每天都在经历。所以我们付出给我啊，给我工价。那么什么是恩典？恩典反其道而行之，就是你不付出就没有行为，没有付出的行为，没有劳动，哎，他就给你了，明白吗？你啊，这个不需要啊，这他你不需要去抱着要领工资的情况下，哎，你就能得到了啊，或者说这个工资白白得来的。工资如果你付出了劳动，这叫工资；没有付出劳动，这叫恩典，他给你。这个就比较奇葩了啊，这是违背我们的常人的观念啊，叫做是一种逆人性的一种做法。那你说？难道人间就没有？有啊，在孩子啊，这个养孩子的时候，父母、老人、爷爷奶奶可以给啊。我们现在在座的就有爷爷奶奶啊，千里迢迢给孩子，哎呀，付出像啊，累的像条狗啊，这勤奋的像条牛，哎呀，吃的是草，挤出来奶还不一定得孩子们真正的啊，这个孝顺。好多啊，我们好多家长其实私下里都跟我吐槽的。我不跟你们说罢了，几乎没有家长不跟我们吐槽的，姐妹的、弟兄的没有啊，所以这样的，为什么呢？就是孩子得到这个东西不需要付出。你说孩子付出什么东西？付出完以后跟爷爷，哎，给我点工钱，你照顾我，没有的啊，爷爷也没有得到孩子的工钱，孩子也没有钱给爷爷，所以呢，就是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努力的付出，孩子白白得了。诶，你说了这个很像我们一句俗语啊，叫天上掉馅饼，对，恩典就好像天上掉馅饼一样，砸的，诶，砸给你了，哎，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要接上啊，你不接上你是倒霉蛋嘛，对不对？所以天上的好事你就接上。那你说由此看到这个世间难道就没有恩典的东西？其实世间是有恩典，除了恋爱过程当中彼此的付出有的时候是不计代价的，还有血缘的关系，对子女的付出不计代价。还有一种情况，哎，就是阳光和雨露啊，空气啊，空气我们每天几分钟啊，三分钟不需要，这人就不行了，比粮食和水来的都厉害。但是空气，哎，就不要钱，就是恩典。粮食怎么样？粮食你还得换，水现在买还得要买水，电也要买电，但是阳光不需要，空气不需要，尤其空气不需要。哎，原来这个世间有恩典的。所以我这样一说，大家慢慢的感受到，哦，恩典就是不要钱给你的东西。所以这个时候大家有心思了啊。所以我给大家再举两例。什么叫恩典？刚刚这么多孩子，年前还有昨天，凡是到家里去的，叫一声爷爷奶奶啊，给红包。哎，只要到爷爷奶奶这儿，哎，就给个红包。有的不叫也给红包，这就是恩典。小孩得这个就是恩典。小孩做了什么？没做什么，没做什么，你就去领红包就可以了，张开手，哎，就领红包一样，这就叫恩典，明白了吧？所以我们有的时候需要向小孩子学习，在恩典面前，你要当恩不让，你说领上，领下他。第二个， 啊，就是我们刚刚结束了2024的春晚，到底他2024讲的什么我们都不知道啊。所以现在春晚越来越淡，但是它毕竟是一个从83年开始的一个啊叫中国全国现象级的一个东西。什么意思啊？就是它定义了现在中国人过春年的一个很重要的啊一个打卡啊，就是说到那个时候啊，现在中国人过春节需要有这么一个啊春晚，大家都聚到家里看春晚。如果说这个时候啊，说某某演员、某某明星到那儿亮相，给你个演出的机会啊，像这个岳云鹏再次给你说相声机会，你说什么我们都忘了，但是给你机会，你就得去。还有啊，现场呢很多的来宾，给你一次出席的机会，哎，这是很大的荣誉，对不对？以前呢，谁能上过春晚，你不要钱我都去，为什么呢？上了春晚就给这个影星做了巨大的广告。给这个明星，所以春晚对于观众也好，还是演员也好，都是莫大的恩典啊！当这恩典到你头上了，你怎么样？你要接着去不去？去啊！家庭啊，过不了吃团圆饭了，年夜饭了，哎，那我也去，我去，因为什么？这个比较起来，这个恩典太大了啊，这可遇不可求的。所以大家知道这恩典是什么了？来了以后你就要不要推掉了，那你说给我就不去，那怎么样？还是那句话，倒霉蛋啊，你不了解这里面的价值，不了解价值。那么我们要看啊，今天我要给大家的背诵的东西，它不是简单的诵读的东西，就是神要给我们恩典是个什么恩典，不要你付任何的钱，但是恩典是什么呢？来，我们来看一下神借着圣经到底在说什么，到底给一个人什么样一份礼物，这个礼物的最核心的东西是什么。我们一起来。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哇，永生，永生就是这个恩典。不要你干什么，你就接。什么叫信呢？四个字，信不信？信，我接受了就可以了。永生是什么？是人类所有的世间的万物里，灵长类的什么哺乳动物了、高级动物了、猩猩啊、大象、海豚，所以都有，但是它都没有一个永恒观，只有人类有永恒。就是什么呢？地上是暂时的，我们需要天长地久、海誓山盟，我们需要啊这个各方面的海枯石烂，我们需要永恒，所以生命是短暂的。美好的东西是短暂的，所以我们很希望把永恒的、把好东西永恒化，只有人类有，但是我们是求而不得的，求而不得。人类想啊，想最后想 AI， 想马斯克移民呢、啊，星际移民，但是都无法解决人的永生的问题。这个生命哪来的？生命可不可以繁殖？你说生命总有意思啊，人不是固有意思吗？司马迁说过，毛泽东也说过，人固有意思吗？我问大家，为什么要有一死？你说死不是生老病死，这不是人生规律吗？为什么就是规律呢？这个规律在科学当中叫归纳法，归纳法从来不是就是它解释了这个问题，归纳法只是一个现象的归纳而已。那现在我告诉大家，我们前两天上了一门课叫做 Character.AI， 这是 AI 发展的今天一个新的网站，新的一个应用啊，你上网查我们都可以用啊，叫 character.ai 啊，你上去以后就是一个网站。它什么呢？它可以塑造人的性格。所以现在有柏拉图啊，有亚里士多德，有苏格拉底，有马斯克，有爱因斯坦啊，就是把爱因斯坦的很多的思想都会到那儿以后，就是一个爱因斯坦又活了。他这个活不是一个一个图书馆式的活啊，就是你找他要，然后他把资料掉，不是。它是生成式的啊，所以 ChatGPT 那个 G 就是 generative， 就是它可以有自己的逻辑，按照自己的逻辑，它可以创造性的给你啊挥发啊生发一些对话，就是这里边再也不是一个简单的检索啊，就像网络调取网站的时候，啪把那个网站知识调，它是个死知识调来，它现在它是活的，把那知识弄完以后，它可以跟你博弈，就像我们昨天接待一个小孩，才四岁，这小孩。啊，你要问，哎，不许这样啊！ 爷爷生气了，他说别来这一套了，你不会生气，他给你来这个。所以小孩也说哟，这样吗？会真的，这是小孩自然的反应。他怎么样？别来这套了，我才不信啊，他给你来这套。就是说什么呢？这孩子早熟，现在的从原有的互联网的知识储备到现在 ChatGPT 一个生成式的互联网，就是他已经有逻辑方面的思维，他可以跟你博弈了，跟你对话了，这就叫做 GPT 时代 AI 时代。所以人类，如果爱因斯坦他已经离我们死去很久了，孔子死去2000多年，如果把孔子思想都给他集大成，放到一个 ChatGPT 里的一个模型当中，然后孔子真的不朽了，然后你再去跟孔子对话，就孔子就会用他的语言他的口吻跟你对话，就好像一个孔子活了。那以后啊，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墓地都实现二维码了，啪你把二维码一扫，一个网站出来了，把你父亲的以前的资料啊、文章啊，还有一些照片啊、家庭的照片都给你放出来了，形成一个个人网站悼念。以后再弄的话，他一扫描进来的是一个你父亲的、你的祖先的 GPT， 那就可怕。爷爷，你最近好吗？好，很好。你还想吃年糕吗？想吃。哎，孙子，孙多大了？哦，孙子都这么大了，他开始还没有孙子啊。然后说，你这是你的重孙？哦，这是我的重孙啊。他就跟你这样对话，这不可怕了吗？从坟墓里砰，就像李光耀说，我从坟墓里砰站起来了。以后就这么可怕。所以你会发现这个人真的死了吗？人类的所谓的永存不朽的概念，这不就是初步实现了吗？对不对？初步实现了啊，那以后可能还会有啊，这种所谓的立体的人啊，就他从坟墓真的站起来了，他跟你这样对话啊，这种可能啊，然后再加上一些啊什么三D 打印，哦，这个人不是出来，而且打印的还真像呢啊，活的打印。现在你知道人形机器人已经发展到很厉害了啊，有很多人形机器人已经开始用 GPT 啊 AI 去装备，它就真的用 GPT 的头脑，它就活灵活现，真的就是人类的东西。所以神说当年复活的时候有个不朽坏的身体，所以人类的材料工程已经慢慢的接近不朽的这个极限。这个极限弄完以后它可以淘汰，所以这个不好的话我再可以用钛合金，我从铝合金就用钛合金，用碳合金啊，对，不可能。这是人类现在可以想象，但是我相信当耶稣说我们有永生，这个永生它不仅简单的是一个信息化的产品，它是真正你的灵在神的那里边复活，也实实在在的你的灵魂世界复活。所以我昨天跟李维扬谈了一下，前天跟这个西蒙谈了一下啊，几天前我跟尤明谈了一下，大家开始知道我说的我们要搞 character 啊，这种数字化 character 的意思了。我们要把每一个人保留下来，尤其是先把啊我们最核心的一些神给我们东西保留下来，要成为一个活的对话。以后三日查经就不是对很多人这么难了啊。OK， 永生啊，这就是神给我们的恩典。啊，一个礼物是免费的，它不是简单的一个红包啊，也不是简单的给你一张门票，也不是请你吃一个年夜饭一个大餐啊，不是请春晚的一个名额，它是永生，是在上帝的永恒的国度上给你一个名额啊。但是大家不太了解啊，这个离我们太远了，所以它叫做信念啊，它不是简单的一个 coupon 啊，它是也不是简单的红，它信念，信念是什么呢？有已经实现的部分，还有没有实现的部分。这实现的部分你先消费，你先享受着，没有实现的部分你怎么样，你一层一层的，一段一段的，一个时间一个时间的享受啊，它是按照时间展开的啊，就好像我们买票的时候它是个套票啊，今年给你这个，明年给你，后年给你这个，所以我们现在拿到的先享受啊，明年拿到的我们再享受，这是一个套票啊。所以在福音当中，神给我们恩典当中，首先就是永生啊，套票的第一个很重要就是永生。那么很遗憾，我们在接受永生的时候，人类生活在一个洞穴当中。什么是洞穴？封闭的时空， 一个唯物论给我们开到的是一个封闭的宇宙观，一个时空里面，我们以为时空以外的宇宙没有什么东西的，所以把人的整个的思想给前置的啊，封闭了。所以这是著名的柏拉图的一个预言，就是人的洞穴的一个预象，一个比喻类比啊，这就是伟大的柏拉图，对吧？柏拉图强调的啊，据说人类哈、啊，他说有两个哲学家，一个是柏拉图，一个是谁呢？一个是达尔文。柏拉图强调的是绝对观，一个绝对的样板。柏拉图啊，这个谁呢？啊，达尔文强调的是没有绝对啊，万物都进化，今天是这样，明天是这样，明年是这样，我们都不知道未来怎么样。但柏拉图有未来有一个样板啊，达尔文从地上啊看，哎，不知道以后啊进化到什么程度。人类基本上就这两个，一类叫演绎的思维，一类叫经验性的思维，又叫归纳性思维，只有这两类哲学都繁衍出各类的哲学。这个说这个道理是有道理的啊，有道理的。所以按照柏拉图的观念，就是人类本身有一个假象啊，这就是洞穴以外的阳光明媚的啊，无限空间的东西。但是因为人类跟这个神造物主分开了，所以我们其实活在一个封闭的时空当中，就像一个洞穴里的，就像说洞穴是好一点，说啊露骨一点就是井底之蛙，就是我们这只青蛙砰跳到井里上不来了，所以我们看到哎，这天就是井口大的天，人类处于这样的尴尬的情景，叫洞穴理论啊。所以孔子在洞穴理论，哎，就是看怎么摆设的好一点，哎，祖先的牌位放这，人在这，家长在这，爷爷在这，孩子在这，哎，我们整天就在这里边建立秩序。但是有一些人，老子，哎，就跑那洞口那去了，哎，看到天道啊，这个洞穴不是真正的究竟，不是啊这种归宿，哇，还有很多，你看有些人就出去了，站在外表，原来被时空困着的人类，远远不能享受人类的真正的自由和丰盛。所以我们在这里边呢，大家记住啊，当神给我们一个红包，一个大红包的时候，天上大馅饼掉下来，我们第一个叫疑惑，真的吗？真有这么好事吗？啊，神在哪儿呢？红包在，永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多数男人把麦关上，多数男人
知道这到底什么是永生？什么是天呢？什么是啊形而上啊？什么是彼岸？什么是时空以外的？还有什么什么？啊，所以科学有第四度空间、第五度空间、第十度空间，
郭树兰，你把麦关上。郭树兰，你把麦关上。
光子瓜子，你在这两天我看，天天清净就不行，还装那个的了的。
郭树兰，你把麦关上，把你的麦关上。
芸芸众生一般都是迷惑的，不知道这圣经在说什么。
啊、
所以我们有些家长看圣经，公然说看不懂啊，看不懂，当然看不懂。一整天在洞穴里，你怎么看懂呢？对。第二个啊，就惭愧啊，稍微懂一点，永生挺好的。我到老了，我现在也多病，我多么想着，哎呀，又长生不老，哎，永生挺好的。但是因为没有恩典的意识，所以永生挺好的，怎么换呢？拿我的存款换，孩子借我点钱，我凑点钱跟神换一换怎么样？他用交换的方式，他换我以前的德行怎么样，我的业绩怎么样，我的银行存款，我能不能跟神买这个东西？这就是人底层的交易行为，或者是我接受了神的东西，我要做什么？神肯定不是白给我的，就好像中国人，哎，平白无故他给我好处，他有什么动机？我要了解他背后的啊，防人之心不可无，我要向他打，否则话，别人的东西再好我不要，哎，再好不要，哎，我的东西再差我不给，哎，别的东西再好我不要，哎，我不要贪心，这是中国人的家教。所以平白无故的啊，掉向大馅饼，所以叫做什么呢？受人之财呀、啊，替人消灾啊，我们叫做无功不受禄。哎，你突然给我叫，哎呦，我怎么办呢？我怎么回报你啊？啊，所以怎么很惭愧？一很惭愧，神说给你这么大，对不起神啊，我溜边吧，黄花鱼，我数黄花鱼的，我看看别人怎么，让我看一看，好吧？好呀，我没有办法接受这个东西，所以呢，他很惭愧啊。第三个呢，就是遗忘啊，遗的话就是遗忘，就是这个好，信不信？信啊， 陈奕璇信不信？信啊。卢奇信不信？信。Frankie 信不信？信啊。吴琼信不信？信啊。而且我就说很多啊，我们很多信的，但信完以后呢，因为他是超越这个时空的啊，他带出的整个是另外的一个，就像这个人啪一下跳出去了。但是呢，他还有很多的生活在洞穴里生活，他的家人在这儿，他的工作在这儿，他的企业在这儿，他还得回来。他回来回去以后啊，就把这条路给忘了，他最后又回到啊这个啊传统世俗的生活了，老婆孩子热炕头了，他给忘了，这么好的一个东西给忘了，就好像爱因斯坦。啊，爱因斯坦据说他人家有一次采访他，给他5000块钱的美金的支票，他可能也不缺钱，最主要的他可能他想的他那些东西了，他把这个支票放在一本书当书签了，但是书丢了，他这5000块钱支票就没了。那么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日常的世俗生活，有可能把这样一个大礼物给忘掉了。出去的路也忘掉了，最后又回到啊这个以前的老婆孩子热炕头的世俗生活。所以最后的结果就好，比如说啊，我说啊，谁谁谁啊，年夜饭啊，到大哥大姐这来吃，他有些说哟，对不起，我忘了，嗯，那忘了结果就是怎么样了？啊，可能你就失去一次大餐。如果神给你一个超越被造时空当中的一个恩典，你给忘了，最后结果你只能死在一个与神隔绝的环境当中，一个时空当中。但是人的灵，记住啊，人的灵是超越时空，人的灵是不受这个被造时空的，所以人死了以后就会有一些灵异现象，就是他的灵魂出来以后，他没有真正进入神的永恒的永生的状态，他进入一种啊，就好像游丝一样，就像空气一样弥漫在这个超越的这个时空之外啊。但是他有的时候又介入到时空当中，所以我们人类自打有史以来就有灵异现象啊，就有交鬼的现象，就有可以招受鬼魂的现象。为什么呢？因为有大量的灵魂其实他没有归到神那儿去，没有领受永恒的东西。明白吧？所以他给遗忘了啊，最后的结局非常遗憾，就是都是透过疑惑也好啊，透过惭愧也好，透过遗忘也好，最后都是拒绝。就是这么一个大的红包，最后被你轻易的给拒绝了，你不敢领，不敢领受，你给拒绝了。所以我们给大家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叫做磨磨唧唧啊，然后失之交臂。就是哎呦，好不好？好，哎呀，我拿什么换呢？你给了我以后，我怎么报答神呢？算了算了，我还是在旁边看一看。这都是磨叽啊，疑惑。哎呀，我再想想，什么磨叽啊？最后忘了啊，忘了找不到了，算了吧，就磨叽，磨叽来磨叽去，最后就拒绝了，回绝了神的这个大礼包，这个红包。失之交臂。今天又是一个机会啊，今天一个机会。我现在问啊，有的人是不是忘得差不多了，已经放在不知道哪个箱子里了。所以我问今天啊，你可能是富二代富三代，什么富二代富三代，你奶奶是信主的，你妈妈是信主，爸爸是信主，你这样信主的。你是不是已经忘了，你都不知道你圣经到底摆在哪儿，圣经分几卷，到底你读过什么，上一次读圣经什么时候了。你现在要恢复，要恢复。还有我们在线上的啊，线上的一些人，包括卢奇啊，包括一些人。所以你现在你不要轻忽了这个恩典，不要拒绝神给你的从上边来突破时空限制的大礼包了。我们今天来的啊，温州的我们的四位家庭，从父亲开始，父亲是一家之首，所以你信了，你将带给你整个的家族的一个叫做属天的天窗就打开了，福气就打开了。所以我们也要特别的鼓励我们信主啊，刚刚进入或者是还有一些犹疑啊，还有什么，我们看到啊弟兄姊妹过年过得哇好嗨呀， 啊，今天吃大餐，明天有聚餐，后天植物园，再后天，哇，晒了好多照片啊，大照片、小照片、小照片套老照片、老套新照片，哇，都很多。但是记住啊，你要带领你的家族，带领你的亲朋好友，接受这个大礼包，接受这个红包才来的，然后你就有福了。那最后啊，我要告诉大家，在桃花源就有一个很重要的啊，下回分解，它是什么呀？有一些人他进到桃花源去了，但是很遗憾，他看到了很精彩，哇，太好了，结果他又出来了，他又出来，就跟那个人到了洞上以后，他又回去了。回去以后，这个人是有心人，他回去的时候，他处处做标志，处处做标志，沿路都做了标记，就像看谍战片一样，哇，他都做了标记。他做了标记以后啊，结果他就跟别人啊去分享，哇，太好了，我做了标记，大家一起去找，找不到了，那标记没了。最后呢，这也是失之交臂，就是你都享受，你就进去，太好了，最后出来了，回不去了。有没有这种？有，你再看这种情况啊，这是最近几张照片当中，就是从正月初一啊，所以我们的签证啊，在新加坡签证面签了，哇的，据说好多人，后来统计也没有这么多人，也没有这么多人，因为刚刚开嘛，对不对？也许明年会多一些，但是啊，已经人满为患了。我不知道龚威龙，你带着妻子妻小去了，你是不是到了哇？看飞龙啊，看什么无人机表演，那已经人山人海。据说啊，好像是坐地铁要排队排半个小时，是不是这样？是这样啊，人满为患，大家这是什么？这是他的 checking point， 就是樟宜机场下飞机以后进京关的时候啊，要排长龙。等到了啊，鱼尾狮啊，等到了很多地方，更是人山人海。但是你要知道啊，大家大部分人都觉得新加坡不错啊，环境啊，政治啊，甚至物价各方面也都可以。但是很遗憾，大部分人都回去了，也就是这叫 tourist 游客，他们要待住。记住啊，我说的神给我们这个大礼包，他第一个是给你永生，他神不会拿走的，就像给你小孩的红包一样，他不会拿走的。但是他希望你从现在开始，你得到第一个永生的应许，你就开始啊，叫做什么呢？你就要出来了，你要到一个真正的自由的、明媚的、阳光的、神的面光之下生活了。但是很多人又都回去了。又都回到洞穴里，这就是很多人信到一个程度，最后信得灰头土脸的。为什么呢？他又回到洞穴里生活了。神说，你与基督一同复活，与圣徒基督一同坐在天上。坐在天上是什么意思？就是出死入生，就是不要在那洞穴里了，要出来了，活在一个新天新地的啊。以前中国啊，有一个大人物说了，怎么样啊？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哦，换了人间，都换了。所以神说什么？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你要坐在天上了，你不能再回到啊那地底下那个地窖里去了，地下室去了。谁在地下里活着，能活出一个人样来，对不对？所以很遗憾，我们看到很多人接受了神的一个大礼。但是神说还有跟这个大礼相关的一套啊，套票一套礼。最后你说对不起，我想要这个就可以了，然后我再回到老婆孩子热炕头状态，整天为着一些事忧虑。神说不要紧，这些我都会给你，朋友我会给你，像亲人一样的朋友，这叫做团契家啊。职业我给你选择最好的职业，你只要不要轻易的造，不要轻易的作啊就可以，我给你啊，然后未来永恒的东西我给你啊，使命的东西我给你，人生意义的东西我给你，内在平安我给你，自我认知我给你，我都给你这些东西，你一点一点享受这个恩典。你说不，我就想这够了，神呢、啊、不再接受了，再接受我不知道无以为报。中国说滴水之恩叫涌泉相报，我领受了神你这么多的，我把我的骨头都卖了，都报不了你，我算了吧，我就领受一点就可以了。 最后很多的恩典我们就白白的回绝了，英文叫 decline 谢绝了，对不起神，算了我就要这个。所以这个人又打回，叫做打道回府，又打回原形，又打回的原形，原来的那种生活状况。所以你会发现很多人信主很久了，但是他还是灰头土脸的啊，神的怎么说不知道，旨意怎么样不知道，蓝图怎么样不知道，生命怎么样意向不知道，团契怎么不知道啊，神怎么不知道，都不知道，与神的交往关系祷告们不知道，都不知道，永生者知道，哎，这个我领受了啊，这个呢，你说神这时是不是把永生拿走？不会拿走的，神给你就给你了。唯一的你最后没有领受的就是你给遗忘了，你把永生的这个东西最后啊给遗忘掉了。你不抛弃神不会收回的。但是神围绕着这个永恒的生命给了你一系列的好的安排。你不要失去更多的祝福。啊，这是给大家带出一个下回分解，就是不停的各种祝福啊。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带出啊陈浩哲啊。好，可以了。你看这是什么呢？这是鱼尾狮啊，这鱼尾，这就是现在的照片啊，人山人，据说这里面好多中国人。但谁我一看龚维龙在那儿，我一看王红在那儿，我一看小 David 在那儿，哦，原来有很多在这生活的中国人，不一定都是借着这个东西带回来的中国人啊，不是免签的啊，不一定有啊，有一些可能也是。所以我们呢，哎，很好，40分钟啊，所以我们说失之交臂，就神给了你这份礼物，让你给失去了。第二，把握时间，千万不要再浪费这个时间了啊，明白吗？千万不要的。所以今天啊，我非常遗憾，这个卢奇因为孩子的原因没有到现场，我也不知道。到底是游明、康培还有王红还有龚维龙是不是诚恳邀请的，今天的信息对他最重要，无论是见证还是这个信息对他非常重要，非常重要。所以我们不要对灵魂失去负担。我跟他萍水相逢，根本不熟悉，你们跟他有些交往了，我希望你们在新春佳节的时候不要让他享受这样的一个属灵的年夜饭，属灵的啊合家的一个盛宴，这才对。我们一起祷告。慈悲怜悯的父神，我们为着今天你特别的恩典，为着我们倩红姊妹的见证，为着我们今天新到的朋友，为着我们远来的朋友石红霞姊妹和的女儿啊 ，Alfie， 还有为着我们的富二代、富三代，包括 Rebecca， 包括我们啊康培的朋友等等。无论是你们几次来到教会，也无论怎么样，我们今天都要重新的思考这份礼物，这它一个特殊的神给我们的一个属天的红包，我们不能拒绝，我们不但不能拒绝，我们欢天喜地领受。好使我们的个体家庭和家族都能够源源不断的能够啊有突破这个被造的时空的这样的一个恩泉在涌流，我们的后裔，我们的家族将成为一个蒙福的人，蒙福的家，蒙福的氏族，蒙福的一个家谱，一个谱系将从此开始。感谢赞美，请你继续的带领我们今天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无论是分享还是爱宴，我们都求你继续做美好的开启的工作，让我们的心灵仰望像向日葵一样能够真正的仰望阳光，带出饱满的子粒，饱满的果实。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祈求，阿们。